下面呢，我们就有问题的道友呢就可以提问了啊。
顶礼上师，那个弟子有一个问题，就是上节课的时候，上节辅导课的时候，您那个曾经讲到，就是这个，就是住根具足里边，其中有一个就是这个清净的色法。那么，弟子在和其他那个就是师兄们那个共修的时候哈，有师兄提出来哈，关于这个就是清净的色法是不是能够见到的，就是说比如说通过解剖啊什么等等，能够是一种实有的东西呢？
这样一种清净的色法，它其实呢这个但不能被我们的这个眼根看到，也不能就是说它是一个很清净很透明的类似于这样一种光明的自性，所以说它就说是不能通过解剖的方式，不能通过我们的眼根的方式看到，但它是存在。如果有天眼呢，这些它可以看到，如果没有这些天眼呢，它就看不到这样一根的存在，是这样的。
顶礼法师，我想问一下，上一节课有一个五种自圆满，五种自圆满其中一个根的圆满，我想问根的圆满里面为什么只有这个眼耳鼻舌身五根，没有包括意根呢？
意根它其实呢是这个它是怎么样讲的话，就是说意根它其实也包含了，因为咱们在讲的是这里面有一个什么嘛，就是说如果你不能够理解法义的话，就是没有思维经典如意宝的缘分，所以这个四维其实就是一根这样的，所以说讲的时候呢是以五根为代表，五根为代表，因为就五根它是要成为出家持戒的法器呢，从五根，然后如果有了五根之后呢，其实一根呢它是通过五根了知的这个外境产生的五识，然后五识呢然后就是灭了之后呢产生这个一根，所以说呢就是说五根呢从这个角度来讲它是作为主导的，或者就是说这个五根它主要是色法的根，从色根的角度来讲五根，然后是以五根为这个为例吧为代表，其实呢这个它的非色法的这个心识的意根它也可以包含在里面，在咱们的这个这个原文当中啊法本当中也提到了思维这个经典的如意宝等等等等，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说已经讲到的，所以说其实这里面讲的是六根，但讲的前面提到的时候是五根当中任意不具足，他就没办法看没办法听闻，因为你看到佛像你可以思维，然后你听到的法义才可以思维，所以说它是它的前导，是他的就是说思维法义之前的必然的必须的一种条件，如果连五根都没有的话，你的一根就没办法操作了，是这样，因为没办法没有这个根为你收集信息，比如说没有眼根给你收集这个所看到的这文字，那你一根也没有办法思维，没有耳根给你收集这个声音，你一根也没办法思维，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他是把五根作为主要的方面来讲，一根呢是作为次要的方面，但是讲的时候是次要啊，但我们不能说是根的圆满一根是次要的，从这表述的角度来讲，它主要是以五根为例进行表述，但一根呢这里面是包含的。
明白了，感恩法师。我还有一个问题，这一节课讲到这个明节暗节，我想起来那个小城里一个生缘不是有生文生这个缘觉有一个辟支佛嘛，辟支佛是不是是在明节中出现呢还是在暗节中出现呢？
这个辟支佛出世的话基本上来讲，如果按照这些按照这个什么按照这个中论当中的讲的话，声闻灭尽佛法不出世的时候，这个时候呢辟支佛他会出世，所以基本上来讲呢就是说大多数的这些临脚域的辟支佛的话，他会是在暗节当中出世的，他在暗节当中，他不需要这些，他因为他的这个相续当中的这些这个他相续当中的这个种性他的习气啊他就是不需要导师，他自己最后一时的时候也可以成熟，是这样，所以他不需要去引导者也可以，还有他的发愿就是这样的，最早的塑形种性的时候发愿，他说我成就辟支佛啊，我就需要在这个没有佛出世然后没有佛法注释的时候，这个时候我出世，是啊，他自己发的愿是这样的，然后他自己的这个内心当中的这个佛法成熟的正悟的习气，他不需要导师，不是说最初不需要导师，他以前呢在他以前在学习佛法的时候他需要依靠这些导师，但是最后一世要正悟这个比支佛的这样一种这个最后一世的事，成就圆觉果位的那一世， 他自己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说不需要官代民解。但是呢，除了这个之外，其他的这些都需要官代民解的。所以说原决必知府他应该是在案决，但是还有一种叫做步行督决。步行督决他不是案决当中，步行督决他是这个在民解当中，但是呢临角狱督决这个是在案决当中出示的。
我感恩法师。我还想问最后一个问题，圆觉阿罗汉啊，圆觉这个辟支佛是不是就是阿罗汉？
嗯，这个阿罗汉分两种，嗯，从小乘的角度来讲分两种啊，一方面是声闻阿罗汉，一个叫圆觉阿罗汉。所以辟支佛呢，它也叫中佛，在入宗当中叫中佛。中佛呢，他就说是他这个佛的意思就是觉悟嘛。他说他这个辟支佛的证悟呢，要比这个声闻阿罗汉的证悟要高。但是比这个圆满正等觉的佛陀的这样的证悟要低，它是属于中等的，所以叫中佛。他这个辟支佛呢，他就说觉悟者嘛，就是说是独觉的意思，独自觉悟。所以说呢，他的这个他其实也是一种阿罗汉。他如果是针对真实的这个小乘的侧面来讲，因为小乘的果是阿罗汉果嘛，所以说呢小乘有两种啊，就一个是声闻，一个是圆觉，所以他们的这个证悟的果都叫阿罗汉。还有一种呢，就是佛陀也叫阿罗汉，佛陀那个阿罗汉叫大阿罗汉。那大阿罗汉它是也是一种这个名字可以取阿罗汉，但其实呢真实的圆满正等觉的这个佛陀啊，他一种证悟和这个狭义上的阿罗汉的这个证悟当然要圆满的多。所以说呢，他这个阿罗汉的叫法有很多种，但是呢，圆觉的这种呢，他的这种圆觉的果位啊，他也叫阿罗汉，比如说我们叫圆觉罗汉是这样。
啊，阿弥陀佛，顶礼堪布。第一个问题是我们这里这边有个道友，他曾经有另外一个师兄呢，就给他一个大转经，就是电动的转经筒，然后这个转经筒呢，它里面装的不是经文，它是把经文。就是比如说欧玛利巴梅哄舍，然后刻到光盘上，也就是说这个光盘呢，如果播放呢是这个经文，然后他就把光盘不是中间都有个洞吗，他就是这样子以一个主轴然后把它装进去，然后说这样光盘落起来转呢就很有功德，不知道这样的转经筒是否如法，他也不敢让它转，现在就是想问一下。
这个怎么说呢，这个不好讲，虽然那里面就是有些大的觉得呢，反正这里面就是这个所有的这些这个都在里面啊，应该就是把这个光盘放在佛坛上供养啊顶礼啊，应该是有功德的。但有些时候说呢，就是说它里面你播放的时候它是经文，但是它必定没有显现成这样一种经文的这个形象，所以说呢，如果把这些光盘放在转经筒当中转，这个不确定是可以是这样的，好像应该是有些我记不太清楚了，好像有些大的开示好像这样做成转经轮应该是不行的，好像应该是不管怎么样的话，既然我们要去做这个转经轮的话，还是应该是目前来讲啊比较没有什么争论的，没什么争议的，就是这样一种文字的这些经文那比较好。但是这里面就是说这个光盘的到底行还不是不行呢，也许有些大的从他的智慧的观察说可以，但有些人说不可以，但是呢就是说这个文字的这个经文没有争论。有些时候我们在遇到这个情况没办法，没有一个真实的一种正量的方式产生定解的时候呢，还是就是说用经文的方式做成转经轮的话，大家都不会有什么想法，也不会有什么疑惑，这样反而比较好。至于就是说这个光盘这个呢，因为我现在我们也看到一个非常就说是这个完全权威的这个讲法，所以说我自己不敢肯定，但是我自己分别念偏于这个什么，还是这个文字的比较好一点。那么如果有疑惑的话，我们就说换成文字的可以。
哦，那就是暂时让它不转，放在那儿也可以吧？
这个不太确定，到底有，反正就是说，如果里面呢，就说是这个，如果里面没有什么。没办法作为的一种转经轮的效果的话，那就转的话其实也必要不大，但如果假如说有一些我们有信心放在那转的话，可能至少也不会有什么过患了，我想可能的话最好就是把里面的经文换成一些文字的可能更好一些，那没有什么
问题。好的，第二个问题是有一些道友就想问，他说那个每次供完佛的这个水啊，可以继续就说充当施食的水吗，还是直接倒掉，就说他们就想着这个水呢，就供完佛以后呢，好像直接倒掉是不是有点可惜啊，还是他也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个已供的水，然后而且他还觉得供过佛的这个水果呀或是一些东西啊，好像味道似乎有变化，他们就心里怀疑，哎呀，这是佛菩萨享用了，还是其他的众生 冒充佛菩萨享用了，反正他是这样问的，那就是这一类的问题。这是第二个。
那个供完的水呢，可以就是我们在这个这个水处理的时候呢，一般来讲是倒在比较干净的地方，有些地方我看到是直接倒在墙上的，也有墙上反正踩不到嘛，然后有些的是倒在花台里面，反正比较清净的地方是可以的，或者就是我们倒下去的时候也观想这个水呢能够利益无边的恶鬼，然后念一些这个观音心咒，一般来讲到供水的时候都要念这些，就把这个施出去之后要利益很多的友情的，所以这个上供完之后下施嘛，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我们在倒供水的时候呢，最好都是念一些观音心咒来利益恶鬼，所以这方面的话就说是这个都可以。还有这些供完的这些水果呢，其实不管怎么样呢，就说我们供完之后呢，佛反正是大上师讲，我们有供养的能力，佛陀就有受用的能力。我们就惯向是供佛的，反正就是说一般来讲我们真心供佛的话，我们说把这个佛供养，把这个供品供养佛，然后我们如果有供养的能力的话，佛一定有受用能力的啊，就说是，当然有些这个大德也是讲的，我们供佛佛不会吃的啊，佛不会享用的啊，这个我们不确定啊，是这样的，反正就是说有些是说只是表示我们这个心意，只是表示了一个我们的这样一个破除我们执着的一种方式啊，就好像就觉得佛根本是享受不到，或者根本不会用，这个不确定的。反正就是说是怎么说呢？大人上次讲的这个呢，反正我们有供养能力，佛就有享受能力。反正我们供的是佛啊，这方面来讲的话，其他的人冒充佛也冒充不了。他可以就是说怎么冒充佛呢？我供养是佛，像这样的话，就是你可以来吃，佛肯定不会遮止你来吃，但是我没有供你，我是供的是佛，是这样的。所以说呢，供养的时候，也许其他的这个友情在受用，也许呢没有受用，这个对我们来讲不重要。是这样的，反正我们就是说观想把这供佛完，供完之后我们就想佛一定够受用，我是给佛供养的，然后撤下之后呢，我就把这些供品就布施给其他众生吃就可以了，就从这个方面的话。
好，最后一个问题，有一位道友想让他的孩子出家，他就问一周岁的孩子可以出家吗？不知道寺院有没有这么小的出家呢？
一般不行，一周岁太小了，一般来讲也是七岁以后吧，七八岁的时候可以，但现在的话就说是太早的出家，对这些也不一定有很大的一种，反正利弊参半嘛，也不能说是好也不能说不好，所以说呢就是说有些时候就大德们好像说是童真入道很好，就小小的时候没有受到染污的时候出家很好，有些时候大德讲呢，他最好还是在世间学一些知识之后呢，经历过一些事情之后再出家的话可能不容易退失，但是我们其实不管是哪种情况，如果他相信当中有这些比较深的善根的话，怎么样都行，但是呢就是这个不好说，所以我们也不能说不行，但是呢一岁可能是不行的，但是七岁八岁之后呢，有些地方也是戒律，从戒律的角度来讲可以出家了，那个时候可以出家，然后太小的话基本上以前佛呢没有开学过，是这样，一般来讲七八岁之后是可以的，但至于他出家之后怎么样我们也不知道，反正就是说是这个他能够继续的出家到最后吗，还是中间他会后悔，然后因为他这个决定不是他自己决定的，他是他父母给他决定的，所以后面他会不会反悔，然后他还俗之后呢，父母会不会很伤心，这个都不好讲，但是我们说到底能不能出家呢，反正七八岁之后。
哦，好的，感恩堪布，问完了。
阿弥陀佛。
顶礼法师听到吗？
我请讲。
这个问题有十个问题向法师请教，请那个法师慈悲开始。第一个问题就今天讲到这个劫的问题，乘坐坏空这个四劫，它这个是主要是关对我们这个三千大千世界，还是就是我们这个南赡部洲？因为听那个法师讲的，就上次讲那个霞满那个八无暇的时候讲到，就是这个劫的话呢，它我们。比如说我们这个世界是空劫，那么其他世界我们这个世界是明劫，其他世界可能就是暗劫，那么今天讲这个劫的话呢，是关对我们整个三千大千世界，还是就是关对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或者南赡部洲？请法师开下问题。
这个整个世界它有很非常广大，它有无数个三千大千世界，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这个世界呢，就是针对我们现在来讲，从我们这个时间的角度来讲呢，它就是今天我们讲的这个主要是以我们这个这个所处的这个世界为主，就是说以南瞻部洲也好，或者说以这个咱们这个世界也好，因为就是说是四大部洲再加上一个须弥山，这个呢就是说往上一直到初禅天，这个叫一个世界啊，这个一个世界，然后呢就是说是一个世界 一千个这样的事件叫一千小千事件嘛，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讲的时候呢，主要是以这个三千，咱们这个三千大千世界为主的，这样一种以这个为主的宣讲的这个解的案例。那么咱们这个之外还有无数个三千大千世界，他们成住坏空和我们的不一定是同步的，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可以肯定的就是以我们这个世界为主，就是这个三千大千世界当中这个一个世界，也不是南瞻部洲，南瞻部洲只是咱们这个世界的一部分。因为咱们这个世界一个世界是以铁围山嘛，铁围山中间的这个什么须弥山，须弥山然后旁边的四大部洲须弥山，然后须弥山上面的这样一种这个三十三天，乃至于再往上走到这个初禅天，初禅天以下就是一个世界。所以说至少呢是这一个世界它会有这个就是说成住坏空的这样一种变化，其他的也会有的，但不一定同步。
第二个问题就是说，那个上师讲这个大圆满心经第五品一至三次里面讲到，就是说其中讲到法相的话呢，要具备很多的体量，其中一个条件呢就是说要证悟，彻底证悟这个实相，那么最起码要证悟就是说这个总相。那请法师看一下，这个总相的话是不是指我们这个诸法的总义，比如说就是说我们诸法都是我们有自相的话，是不是指这个意思？还有它联系就是自相他相这个是怎么样去理解？请法师慈悲开示一下这个问题。
这个自相证悟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上师啊，他主要是就比较这个怎么说呢，这种上师呢其实是比较这个证悟高的上师了。这个真正证悟自相就是说真实的证悟的万法空性，就是一种清正。清正就相当于菩萨入根本慧定，就是到了圣者地的，他所证悟的这个空性呢，就是证悟的自相的空性。自相的空性就是一切万法的本性如是的安住，他自己就如是的去这个相应证悟，就是已经亲自证悟了，清正的意思。总相的证悟就是说我们的第六意识面前的，比如说我们通过中观的理论抉择出来一个万法皆空的观点，然后你对这个问题呢就是有一些体会，不是证悟啊，因为还是通过分别心在进行修行，修行之后呢有一所体会的，这个叫总相的。就总这个地方总相的意思就是大概的意思，总的方面呢对这个空性总的方面呢有所了解，有所通达，有所感应，这个叫做总相的证悟。然后自相的证悟呢就是说是真正的真实的证悟，不是通过分别心，而是泯灭分别心之后呢智慧去安住的，这个叫做自相的证悟，是这样。所以这个叫自相和总相的差别。
老师还有第三个问题呢，就是说是以前的问题，就是弟子呢思考了很长时间不是很明白，就是说最早我们讲这个就是说发清净心的时候呢，记得就是法师给我们这开示那个讲法的时候讲到，就是说就是说那个成佛之后，就是说他就是指的是佛的行径，也就是排除了就一地道菩萨以外的那种行径，他就是只有佛跟佛陀之间那个观照的那种境界。也就是说就从理论上来讲，比如说我们有一天就成佛了，完全成佛陀了，那么就是说成佛之后他这个圆满的报身，就是说不是般化身，全部是那个自圆满那个自圆满的那个报身那种境界，就是是不是每一尊佛陀成佛之后，他这个显示的文武本真，或者就是说是五方佛这个显示的种类是不是都是一样的。就是弟子呢对这个问题思考了很长时间，就是说一直搞不清楚，就请法师开示一下。就成佛
这个不一样。那么就说在这个大圆上是要讲的这个大乘经专要论的第十品啊，就是讲的菩提品当中，他会讲这个问题。法身呢，基本上就是一位的，诸佛的法身是没有差别的，一样的。但是佛陀的报身有差别，佛陀的报身的刹土，他的身体的颜色，还有他自己的这样一种，比如刹土的一些是黄金为地吗？是琉璃为地啊？还是说他的一种这个身相的高低啊？就是说他是多高？然后呢，就是说他的一种这个颜色啊，他就是说这方面呢，就是说是不相同的。比如说五方佛，他就说他的颜色都是五种颜色的，他这个和他以前的因地的时候的发愿，还有和众生的这个因缘有关系，是这样的。所以说但是他这个和这个他的原理呢，就和这个化身的原理一样，但是呢报身呢他是常住的，他不会这个说显示这个粗大的无常，他是常住的。所以说从这个正面来讲的时候呢，这个报身呢他不相同啊，他报身他法身是一位的，但是呢佛的报身和报身之间是不一样的。 是不一样，它都是跟随自己以前的一种因地的发愿，还有他自己的一种其他的不同情况显示在这个菩萨面前的报身。就从这个上面来讲呢，报身和报身它不是一体，法身是一体，报身是不一样的，它的因缘这些显示出来的插图和颜色都不相同。
感恩法师。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平时好像听起来一个非常普通的一个问题，就是功德，我们常说功德的，就是有的时候的话就是说成佛的话呢，好像他这功德一直本来就具有了，没有增加。然后我们平时呢，又是要积累功德，这功德呢，它有福德的意思，然后呢，又是又出世间的，所以功德意思。这个我就想请法师开示一下，这功德是属于有违法还是无违法？也就它是不是属于我们这个善意中的其中的一部分？请法师开一下这个问题，功德的问题，功德这个含义，这个法义。
功德他就是说，如果是从佛陀他本具的功德侧面来讲的话，那种功德就是无为法啊，就是无为法。那么这个无为法呢，其实就是那种这个不变化的。咱们现在凡夫人所修的这种功德呢，它是为了现前这个就近的这个无为法的功德的一种啊，它一种因是这样的。那么它是其实这种咱们修的这个无为法啊，咱们现在修的这个有为法的功德呢，它主要是我们说它是因嘛，它什么因？它是灭除掉我们内心当中的迷惑，灭除掉我们的课程垢染的这方面的一种对峙的因，相当于就是说是擦拭这个把这个镜子上面的灰尘擦掉的这个布一样的一种作用，是这样的。所以平常我们这个佛的一种，如果是从无为法的侧面讲佛的功德，比如如来藏上面的本具功德，这种功德是不变的，它只需要现前就可以了。是这样的，他是说是不是善呢？其实他这种善呢，不是观待恶的一种善，他是这个本性当中的一种功德。如果从他不是恶的侧面来讲，他就叫善，是，但是已经超越了所谓的善恶的这种概念的。那平常我们所讲的这个，就是凡夫人我们说的放生有功德，听法有功德，这种功德当然毫无疑问是一个善法，是他，但是这种功德是有违法，因为这种功德是通过我们的分别心造作之后产生的，就是说我分别心发个善心。听法得到这样一种善根，说这个善根呢，其实就叫功德，叫福德也好，功德也好，就这方面意思是一样。它有的时候叫善根啊，有的时候叫功德啊，有的时候叫福德。所以说这个功德呢，它有的是从因的角度来讲的，有的时候从果的角度来讲的。所以说就看它出现在不同的场合，出现不同场合呢，我们就可以就理解它的一种到底是什么样一种意义。如果是从如来藏的本具功德的角度来讲，它一定是无为法；但是如果是从凡夫人所修的这些善根的角度，它一定是有为法，是这样。所以说它都是一种善的本性，但是里面有有为无为的这个差别。
开始，弟子的问题问完了。
好，阿弥陀佛。这我看，屏幕上呢有一个问题，屏幕上问题回答一下，说弟子刚才算了一下，按这一刻的说法，一个大劫13亿年多，但是按照轮回过患里面学习的复活地狱的众生的寿命为1.62万亿年，到无间地狱时才是一劫，为什么这两个部分劫的时间差距这么大？那么这个里面呢，其实这个案例的时候呢，他就说是从他的这个所算的这样一种这个方式来讲，有的时候是不相同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个刚刚我们讲了嘛，有些时候我们这个劫呢是按照这样一种这个当前呢我们这个时间呢算这个它的一种一年啊一劫的时间，有的时候呢不一定是按照这样算的，而且就是说是这样一种。这个地狱的这个寿命呢，他就说是这个他的寿命就说是这个这样子递增下去的时候呢，他就说是这个 1.62 万亿年。那么其实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从地狱的这个时间来进行计算，他因为就是说他们的这个计算的方法，他一定要叠加很多很多的一种方式，所以说呢就是说是从案例的时候二者之间它的一种差别是这个比较大的。所以说呢他有的时候这个结他的结的案例的方式，刚刚我们讲主要的原则是什么？主要原则它就是说，不同的这个地方跟随不同的一种这个不同的这样一种根基呢，它的安立的方法也是不一样。比如说有些时候呢，我们算是从这个释迦牟尼佛到这个什么弥勒佛出世之间呢，有50多亿年，但有的时候算下来的时候都没有这么长时间。所以有的时候它的一种数字的单位在安立的时候，跟随众生的理解的方式，它有的时候呢这个安立的方式是不相同啊，不太相同的。有的时候呢是这个差不多一样。所以说呢，就说是它在这个安立的时候呢，就是说它的自己的 不同的经典的不同的依据吧，它就有的时候聚散论当中作为它的一种依据的算的方式，有的时候其他的方式作为它依据方式。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们有的时候呢，它不同的地方安利的，我们在算的时候呢，就是主要从当时他自己安利的方式去安利就可以了。所以说呢，如果是就是不同的经典呢，我们按照不同的经典的去算方法。但有些地方它就是从大致的角度来讲啊，给我们计算这个方式，它有的时候呢是所引用的这个计算的这个我们说计算的公式或者计算的一种这个基数，从这个方面来讲不同。所以说刚刚我们讲的时候主要是从趋势论啊等等这个方面讲，其他方面呢不一定按照这个方面讲，还有其中有一些比较特殊复杂的情况，把这些情况呢算起来的时候呢，它二者之间的这个时间呢不一定完全是相同的。然后下面说，既然名节佛出世数量名称已经受记，岂不是说现在修行者不能真正成佛？那么这个可以成佛，那么就是说是这个，那么就是说贤劫千佛的这个就是说数量名称已经受记了，比如说贤劫千佛他的名称已经受记了，已经受记的话，就是说以前机器人是以前修行。他已经到达了这个标准的时候，他已经修成的时候，他即将成佛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就佛就给他受记了，是这样的。他因为他的修行不会再变化，他一定会在这个时间成佛，所以他就会提前受记。那么我们现在的修行者能不能成佛？当然可以成佛。我们成佛不一定是要在贤劫千佛的数量当中我们再去几个位置出来成佛，这个是不需要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我们修行，现在我们修行成佛的，当我们在修到就八地的时候或者初地的时候，八地的时候我们自己要有一个修炼清净刹土嘛，所以说我们要修炼自己成佛的刹土，然后我们在其他一个地方成佛，我们不需要和贤劫千佛去争这个位置，也不需要就和已经受记的这个佛去争这个名额，这个不需要，这个世间大的不得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些贤劫千佛只是在咱们这个世界当中，以前的修行者他已经到这儿修成功了，他说他就自己成佛了。那么我们呢并不是一定是在像这样的这个贤劫千佛当中去成佛，即便我们成佛了，我们也可以显现他的弟子的身份，比如文殊菩萨、观音菩萨身份的度化他们，进行这个进行这样一种这个帮助他们做度化众生的事业。那我们自己的刹土呢，是在其他地方可以。再加上就是说，这些刹土呢，其实即便是在这个刹土当中，它就不同的这个空间不一样的不同的空间不同。所以说就是说一个地方呢，其实一个灰尘上面，我们就是在这个普贤宣品啊等等的一层中有层数刹。一个灰尘上面就有无数的刹土，所以这个方面呢，其实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成佛然后也和这些佛不冲突，没什么冲突的地方，因为法无自性是这样的，它的境界是不可思议的。所以说呢，就说虽然这些佛他会出世，名称已经受记了，但是我们现在修行也可以成佛。下面我们再看一个问题就是说，我现在学习轮回过患，发现自己做了许多堕地狱罪业，非常恐怖，也后悔。在忏悔，觉得没希望逃离，一样死后必堕地狱，没希望逃离，一样死后必堕地狱。以前还有点信心，觉得自己通过修行，假如不解脱，就指定堕地狱。那我还能今生处理苦海，并且证得大圆满呢？这个方面呢，讲的时候呢，每一个修法它都有每个修法它达到的一种作用，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在思维这个无常的时候觉得这个真的马上就会死了。没有时间了，这种感觉会产生。然后我们在思维因果思维轮回痛苦的时候，觉得我现在可能还没有希望，很恐怖。这个也是需要产生的，也是需要达到的，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然后从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就说是这个也是需要的。但是呢，后面我们觉得修下去之后呢，还要讲这些皈依的功德、发菩提心的功德、空性的功德。还有就一至三至四三十的功德加持的等等这个方面修的时候慢慢修下去，我们的自己的自信心又会增长，而且这种增长的自信心它是在前面这个对轮回升起恐怖的基础上升起来的自信心，它就不一样了，它不会盲目自信。所以说这个佛法并不是让我们痛苦的佛法不是说把我们搞得很痛苦它就没事了，不是这样，它是让我们阶段性的要产生一种恐怖心，对轮回产生一种怖畏。但是呢，紧接着后面他就给我们讲很多如何摆脱这样一种轮回的这种方式，比如说业虽然大，造了很多业，但是呢，如果我们真心忏悔的话，他这个业是完全可以清净的。后面在讲这个百字明的时候，在讲这些很多善法的时候，如果我们真心忏悔的话，很容易清净这些罪业。所以说，就是说是我们也要这个就是说是在这个阶段当中的时候呢，当然我们要升起这种感觉，觉得非常恐怖，不修行不行。但是我们不能因此 而放弃修行，这个就是让我们继续修行下去的一个一个基础。因为我们觉得自己造了这么多业，如果不修行的话就更惨了。像这样的话，就我必须要修下去，修下去，学下去，修下去，学下去，什么意思呢？因为下面我们讲这个佛法，不是单单讲这个轮回痛苦，它还会讲其他的很多功德方面的啊，改正我们的相续当中，尤其是菩提心啊，尤其是这些空性，它力量特别大的一个修法善法还在后面。所以说，如果我们按照这些做的话，假如说就像现在你对于观修轮回痛苦产生这么大的感觉，那么后面在观修菩提心的时候，你也会非常高兴，非常欢喜。然后修上师瑜伽的时候呢，如果能够像这种达到这种效果的话，那你会非常大的信心祈祷上师。如果一旦得到上师加持之后呢，今生出离苦海啊，证悟大圆满是绝对可能的，是这样的。最后一个说是说劫减少是每100年减少一岁，那么增加也是一样的啊，这个。就是它这个减少减劫的话也是这个100年啊减一岁，然后增加的话也是100年增一岁，所以它这个劫的增减啊都是一样的。三宝加持可以返老还童吗？那他说日年战从60变成16岁如何理解？那么就是说是三宝返老还童这个方面呢，可能性呢是有，但是一般的人做不到，因为他的这个条件呢是比较这个，你要达到这样一种的条件呢是非常困难的，是这样的。所以一般来讲的话，佛陀也没有告诉我们返老还童的必要性，也没有告诉我们返老还童的一种功德。所以一般来讲呢，就是随顺他，就是有没有可能性呢？可能性是有啊，可能性是有的，这个方面也是会有这样的情况，但是呢，一般来讲的话，这个很困难。啊，就非常困难的，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说这个有可能，但是呢这个非常困难的缘故，所以佛陀没有告诉我们。就是有些特殊的人他修持的一些修持一些这个法的，比如说我们说是在这个大恩上师传的这个文殊与师子当中，这个99岁的这些这个老人，他修持文殊菩萨得了加持之后呢，他也变成8岁童子像啊，这些都是有，这个是法的不可思议的加持，还有他自己的善根就是说和合的能力。那他说日年战他6岁变成16岁，也是从这方面讲的，他的一种福的善根非常的强啊，有这样的因缘的话，他就可以。但一般的人呢，这个很困难，他的这种信心啊，他的条件不容易具足。所以说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这个一般来讲是很困难的。但是我们说有没有可能性呢？这个是有可能，但是非常少。好了，下面我们就回向今天的课呢，回答问题就到此为止了。那么下面我们就做回向。在回向之前呢，如果在讲文的过程当中有过失的话，在上师三宝面前呢，诚心忏悔。如果有功德的话，就祈愿上师诸佛善知识能够永久住世长端法轮，祈愿清净的教法常住世间，祈愿一切众生离苦得乐，暂时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究竟成就无上正等正觉的佛果，祈愿一切的道友们早日成佛，利益无量众生。按住这样一种正念当中呢，我们一起念诵回向文。
苏伦德语唐家日本里托勒勒伯赞南帕西江杰格拉提瓦农出白这笔作力作恶作为修藏月作荣华结成不得过养那子等把藏阳送托结用等跟你做不得得完那月那就公司等我身居切切的他的我错共各界近各界涅瓦尔中东尼多巴耶缘却为是的那美的相接却得特觉大将看念做的根马东尔当东月地瓦拉摩加布尔因本阿波生修清因定却不得学我则不从去接瓦根德阳接清波德将我的瓦无接阳接是容跟得人不门能力等不相近若把将作大神把我能整个价格接着样的人工厂家我做动词那不得要赞你你出的劲儿那君曾你被我特殊让我你接着我身心的恨才得不接得尽样的劲我曾东北的送给龙丹托马现在离不扎金做不得手怎么的家当大洋人的离人没做能平地花几处地根下那门把都哭了同居的送给我用当的 大西刚要本座的月的门里这个你的主说什么墨西哥把杂酱把你的跟你弄为所生家不得说啊本座个日本马说的Om Banzo Guru Bama Shuddha Om Banzo Guru Bama Shuddha